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，老英雄北侠唐云，也就是徐芳他老师。这老头一生诙谐，最爱闹着玩，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。他单手举着阵图，这一露面，罗道爷这心才放下。乌良婆，你个老矬贼呀，刨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。哈哈哈哈，唐云也笑了，老弟老兄开个玩笑，我怕你把阵图丢了，替你保管。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。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，亲自亮队迎接。等到了里边，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把阵图往上一献。朱元璋大喜，这回可妥了，有了阵图，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打这么以后，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，加紧练习，准备破阵之物，一共准备了3000架飞天鸟，1000支火枪，又派宝刀大将铁公然带着胡强胡德济赶奔黄河上游，把水闸给控制住。因为这个镇里这个水阵最讨厌，把那块给截断，水阵彻底给它破坏了。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元帅徐达商政也建好了，众人更为之高兴。徐元帅这才升座大帐，八路派将二打金龙交尾阵。明营众将人人擦拳抹掌，咬牙切齿，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。就破阵，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，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，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。元人一看站脚不住，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、四宝将托金龙、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。胡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，完喽完喽完喽，哎呦，全完了，本王我不走，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。托金龙就劝他，大王千岁，您这是何必？北六省幅员辽阔，城镇也不少，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，缓过气儿来，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，您何必非败中求胜？现在军心涣散，兵无斗志，这仗是打不了了，咱们赶紧逃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最后把胡尔卡金劝得心活了，准备战船，援兵就退过黄河。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，人多船少啊，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，就得上去300人，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，不少援兵死于河底。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，有的腿慢的上不去，自相残杀。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，三折腾两折腾，船也翻个了。就这样，援兵也死伤了50000余众。胡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，瞅着双龙山，咬牙切齿，用手点指：“朱元璋、徐达，你们等着我的，将来我搬来救兵，非报仇不可。”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，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。朱元璋乘胜追击，民兵50万分9路渡过黄河， 在后头咬住援兵不放，一口气把元人追出了600多里，前面来到一座官寨，名叫燕庆关。元人都进了城了，这块有一员大将，人送外号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，叫邱彦臣。他有四个儿子，号称邱家五虎，手下有30000精兵。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，把民兵给顶住，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给救了。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，胡尔卡金一筹莫展，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，要求朝廷速派援兵，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。800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，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。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，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，特别的荒淫，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不管政务，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。这个萨敦结党营私，悬秤卖官，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。就是这样，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。但是最近几天，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，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，拿过一份看看，他摇摇头，拿过一份的瞅瞅，跺跺脚，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，他也傻眼了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孤江山难保啊。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，让萨敦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。萨敦看完了，躬身施礼，陛下不用着急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，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，咱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呢。您把这个事儿交给微臣，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。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。陛下，不过臣有个要求，我是一文官，但是呢，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大战，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，您看怎么办？爱卿，你愿意去，我封你2路兵马大元帅，节制各路大兵，你说了算就得了。萨敦说，不然，我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，有不服者斩。元顺帝说完，把佩剑摘下来就赐给萨敦，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敦了。您说这个奸臣呢，他这玩意儿就吃香，就元人都恨萨敦，就元顺帝瞅他顺眼，言听计从啊。不但他执掌政权，这阵又掌握了兵权。这萨敦撇着嘴，拔着胸头，胸前挂上2路元帅印，回到相府。他有俩儿子，一个叫萨龙，一个叫萨凤。这萨龙今年40多岁，现在官拜5城兵马司，这小子有点道道，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，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，这可太危险了，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，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，我爹您讨这么一道旨意，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？萨敦一听，手捻虚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儿啊，你还是不学短练，你懂得什么？ 萨顿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这才跟他儿子说心腹话：“儿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元朝的江山完了！”爹，真能这样？完了！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，谁能挡得住？从雁庆关奔燕京，我们要兵无兵，要将少将，划拉到一块儿也不到50,000人马，能挡住朱元璋吗？你再从头数数，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？如此看来，元朝气数已尽，非要改朝换代不可。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。爹，那你怎么还去呢？
哎，这就是你短练之处，为父自有安排。元朝不行了，咱就保明朝。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，你我父子赶奔前敌，接管了兵权，跟朱元璋讨价还价。我想朱元璋正在用人之际，必定信用你我父子。到那会儿明朝坐下，咱不也是开国的元勋吗？孩儿啊，狡兔三窟，何况人乎？哎，萨顿滔滔一段话，把他儿子萨隆给说的真高兴。高高，爹，您真是神人呐！那咱什么时候起身？
明日就起身。这老萨顿不但嘴这么说，他也这么办，把他最好的朋友兵部尚书鲁达给找来了，让他安排燕京的一切，听自个儿的信。其实把话就告诉他，早晚有一天明兵打到燕京，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，你跟我走没有亏吃。鲁达点头受命，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，咱自不必说。单说萨顿点兵30,000，浩浩荡荡，这一天就来到燕庆关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、托金龙、虎牙正等着救兵呢，一听来了，十分高兴，列队迎接，把萨顿接进帅府大厅。这萨顿是旁若无人呐，撇着嘴，眯缝着眼，在里边先把圣旨取出来。
圣旨到。
在封建年代，一说圣旨，那还了得吗？就像皇上在眼前一样。众人撩衣服跪倒于地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萨顿高声朗读圣旨，什么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，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顿执掌兵权，身为二路元帅，将托金龙拿掉职务，削去兵权，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，一切服从萨顿指挥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哎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。托金龙一听啊，傻了，
哎呀，
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？别人我不清楚，萨顿我不知道，他除了贪污受贿之外，他有什么能耐？对领兵带队他是一窍不通啊，让他执掌兵权，还不得把江山给断送了？但是旨意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，谁敢抗旨不遵呢？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首先领着谢恩一臂站起身了，托金龙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。呵，这家有职有权呐、啊！萨顿挺着胸脯美劲就甭提了。没过3天，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，重要的礼物，偷偷的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。朱元璋跟元帅军师这么一听，萨顿派来使者，就知里头有文章。刘伯温料事如神， 他先笑了，主公，喜信儿来了，你我君臣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咱们顺水推舟。好，请。呵，对着元人的使者是隆重接待，明营众将都接出来，又吹又打，把这萨隆美的心说，我爹真是神人呢，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。等见着朱元璋，他撩衣服倒身下拜，皇帝陛下在上，外臣萨隆参见陛下，祝陛下万寿无疆，万万岁。可这小子挺能说，拜年的话紧往外端。朱元璋亲手相搀，爱卿落座，在御营之中排圣宴款待。这萨隆把萨隆的密信拿出来了，这密信上大致的意思是，就是说我萨尊呢，早就看出来元人气数已尽，明主当兴，未来取代天下的就是洪武万岁，说我头一个拥护这个。主公你放心，如果要能把我们父子给收下，保障我们父子的安全，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，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，唾手可得燕京。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，但是言语之间跟朱元璋讨价还价，这谁不明白？洪武万岁看完了心中大喜，爱卿，呵，萨隆一听管自己叫爱卿，他美的万岁。哎呀，你们父子可真了不得，对孤做下一大贡献，我一定重用你父亲。你要先把信儿给带回去，我加封他一字并肩王，将来得了天下，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。萨隆一听，什么一字并肩王？哎呦，那我爹比保元朝还合适呢，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。朱元璋又亲口加封萨隆为一品的护国公，封他兄弟为定国公，同时还答应在全国统一以后还要官升三级。萨隆又磕了一顿头，最后把礼物呈上。这老萨尊这些年没干别的，净贪污了，那手下值钱的东西太多了。今天给朱元璋送的定风珠三颗，夜明珠五颗，避火珠十颗，黄金三千两，尽是值钱的玩意儿。朱元璋一概都收下了，用好言安慰。临走前问萨隆什么时候能献城，这您放心，我爹说了三天以内指定献城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萨隆回了燕庆关了，见着萨尊如实这一汇报，萨尊是捻须大笑啊，儿啊你看怎么样，人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咱们给姓朱的办事儿，他能亏待咱爷们吗？这就是为父比别人高的地方。是啊，爹爹料事如神，您做的太对了。不过人家说了，三天得现成，用不着三天，明日就可。这玩意儿他手里头有权呢，一指令调动军队，谁敢不听叫谁的脑袋？他佩戴着天子剑，所以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四宝将托金龙呢已经看出形势不妙了，当晚跟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一商议，看萨顿的意思是不是要卖国呀，我们要在他的手下非为他所害，三十六招走为上计，咱也不管了，干脆回金马城得了。当夜晚间托金龙他们带着五百亲兵偷偷的离开燕京关，他们这一走 萨宗更高兴了，眼前没有敌对的人了，传下令箭，大开城门，把朱元璋接进燕庆关。可是老萨宗跪在地下，见着朱元璋简直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。皇上长，主公短，朱元璋也假好假厚，跟他携手揽腕进了帅厅，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，跟朱元璋平起平坐。这下可气坏了武定王郭英、盖天都督朱亮祖，两个人心说，皇上你糊涂了，这萨宗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，别看他现在给咱们办事儿，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，这种人是墙头草，哪头封印随哪头，势力的小人吃里扒外，留在身边早晚是个害。所以二人跪倒在地，高声喊冤：陛下不能留着他，我们跟萨敦都有血海深仇，这两家人都受过萨敦的害，所以在这喊冤。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，说我萨爱卿功大于过，你们私人的仇恨往上摆什么，不必多说，退了下去，朕意已决，不能更改。看这意思对萨敦是无限信任，郭英、朱亮祖撅着嘴退下去了。打这以后，朱元璋就问萨敦说，奔北地燕京都路过什么地方，怎么样打法。萨敦一听啊，主公你放心，我当初说的明白，所过的州府县道是守兵都是我的，是当官的都是我徒弟，只要我喊一声，他们必定倒戈投降，一仗也不用打。萨敦说的真不假呀，朱元璋一路上兵不虚任，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，可打到敌人的老巢了，百万雄兵无不振奋，一个个擦拳摸掌，就等着破城。朱元璋又派了50,000便衣队装成难民混进北地燕京，一共筹备了有一个月呀。这时的空气是十分紧张，元顺帝一筹莫展呐。到了8月15这一天，信炮三声响，左路大将常遇春，右路八倍哪吒宁波彪，正路元帅徐达，这50,000军兵就杀进燕京城。燕京里头一片大乱呐，老百姓可乐坏了，哎呦，民营的兵丁来了，救兵来了，杀元达吧，杀呀！老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，可盼着有今天，拿个扫帚、擀面杖、铁铜条、铁锹、菜刀，纷纷冲上街头，帮着民营的军兵追赶援兵，所以很顺利的占领了外城。元人手下的大将恒海王王保保一看大势已去，冒死杀了条血路进了内宫来见元顺帝。到了现在，元顺帝才得着禀报，萨敦把他出卖了。说元顺帝恨的，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货色呀，将来有一天我把你抓住是粉身碎骨。但是后悔也晚了，王保保抢步进了内宫，陛下大事不好，燕京丢了，臣愿保驾西行，咱快跑吧。哎呦，元顺帝摸摸龙书案，瞅瞅镶宝石的椅子，再搂搂那盘龙柱，真有点舍不得走啊，但是大势已去，不走这条狗命保不住了。这小子临走以前传下一道圣旨，把三宫六院72嫔妃 全给找来了。这些娘娘们全都哭败于地，吓得是抖衣而战，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。元顺帝看看，哎，朕万没有想到，好端端一座江山竟然断送在我手。你们都是我的妻子，要不就是我的佣人，在战争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男女多有不便呐、倘若民兵杀进宫中，恐怕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。你们跟朕多年，我也不能亏待尔等。来呀，赐你等自尽。
您说这元顺帝有多缺德呀？临死了，他还得抓几个垫背的。书说简短，手下人敢不听吗？纷纷自尽而亡。而后元顺帝化妆改扮，抱着玉玺盒子，在亲兵卫队的保护下打算逃走。王保保一马当先，在前面开路。说来也凑巧，迎面正遇上常遇春，让常遇春大吼一声，刺王保保于马下。援兵是四散奔逃啊。元顺帝一看是魂不附体，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到哪里去逃命？